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十一假期刚刚结束，不知道在国内的朋友有没有出去玩一玩，欢度假期时光呢？我们知道假期出游最让人头疼的通常就是人太多的问题，所以说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Claire 和我们聊一聊他去过的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小众的旅游景点，安徽省的铜陵市的涌泉小镇，还有江苏的徐州。那么首先呢，我们请 Claire 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 Claire， 我是江苏人，然后我大概是去年秋天差不多九月份的时候来的西雅图，然后现在是还是在读书，然后准备明年秋天的时候转学。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我刚刚有谈到嘛，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两个景点，那我们想先聊一下这个涌泉小镇的旅行经历，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去了涌泉小镇呢？
因为现在就是感觉大家在线上刷视频的时候啊，就会刷到这样那种各种那种地方景点的介绍，然后刚好也是就是我爸爸朋友推荐，就说刚好是在我暑假回国，差不多，因为我回国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是刚回国，然后就想找个地方稍微去玩一下，然后就是选择了涌泉小镇，刚好想稍微的错峰出行一下，就是因为暑假末嘛，然后但是人还是很多，所以就是想错峰出行一下。然后我爸爸的朋友提到了这一个小镇子之后，我刚好在小红书上刷到了这个的攻略，然后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介绍他会有一个钱庄。人们会去里面换取一些铜钱，然后在那小镇子里面可以用铜钱去买东西。
了解了，就像有点像一个古代的世界那样子的感觉，是吗？
对，就有点像那种 cosplay 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相当于，大家都可以买东西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大的美食广场，然后特别是我刚好有个妹妹，然后就是我妹妹对那种特别感兴趣。
了解。那大概你当时去涌泉小镇玩了几天呢？
去了差不多2天，然后在那边住了一天。
你感觉两天能很全面的游览完那个地方，还是说，哎，如果说再多个一两天会更好，这样？
其实2天就能游览完了，但是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好，相当于那个一是那种特色的那种小镇，相当于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一些厨师啊什么的，都是就是附近的山村的这种居民，就是人家就是那种相当于靠山吃山的那种感觉。其次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养老中心，然后它里面也有就是相当于出租的这种住宿啊，然后在里面住其实蛮惬意的。
听起来很不错，感觉可以提前那个寻觅一下养老的地点。
对，就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把养老金在那里，然后像他那边有别墅啊，也有那种小高层，然后就是就是可以，就反正住的挺舒服的，然后慢慢悠悠的，也不慌不忙。主要感觉现在大家生活确实都很快嘛，然后就是想要假期放松一下，就是不想那种赶太多行程，那种做特种兵。
是的，是的，因为经常刷到旅行攻略都是就是特种兵啊，一天吃5顿什么，就是类似这种。虽然感觉可能也蛮有意思的，但是有的时候人可能就是想放松一下，然后这种特种兵行程看起来就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像你刚刚提到，就是2天能很完整的逛完这个小镇，还是以一种比较悠闲的形式，其实是一种蛮不错的旅游的选择。
对。
嗯，是的，那因为其实旅行来讲，住宿也是一个大头嘛。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就是住宿比较舒服，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呢？在这个暑假末尾的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当时订的是一个家庭房，相当于是一个平层，它有一个客厅，然后一个洗手间，然后加两个房间那种，就是两张大床房，就是然后它是分开了两个房间，然后所以它差不多在1000人民币左右，
了解了解，那还是合理的价格，对。
对，还比较合理，因为它毕竟还是个那种旅游景区，而且是相当于是在旅游景区里面。然后你的车虽然就是不能开到，就是往里面走，但是它相当于它那个住宿的地方就在门口，然后就可以开进去。
那当时暑假就是住宿的情况火爆吗？就是需要提前很久订，还是说靠近的时间订也可以订得到？
当时一开始其实本来是准备，去看看别的地方的，比如说去那种敦煌啊那种地方，但是因为就是突然家里有一点事，说只能玩2、3天这个样子，然后就说那就稍微找个近一点的地方，所以其实也没有做特别多的规划，然后在线上看的，结果当时在线上其实是没有房间的，就是本来是准备订一个房间，结果在线上搜永清小镇里面其实是没有房间的，然后就我当时就赶紧找了一个其实最近的差不多，就相当于本来的计划是那天把小镇子逛完，然后出去找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换个地方玩一下。然后后来进了他那个游客大厅，相当于办入住的地方，然后就问了一下，结果他还有一个房间刚好，然后就定下来了。
就可能有人临时退掉了之类的，然后你们正好就订上了，很
对。
巧。那你刚开始订的住宿地方就是已经离涌泉小镇有一段距离了，是吗？
对，所以其实如果就是住在我一开始订的那种酒店的话，就不可能再就是那么悠闲的花，2天的时间逛下来，因为其实那个小镇子也是需要门票的。但是你相当于你在里面住宿的话，他就可以帮你把大门票减掉了。
它是就是只有那种单日票吗？还是说有什么2天可以就是随时进出之类的这种？
他那个是只有单日票，
只有
就
单日
是
票。
对，就是相当于你在门口，他有很多不同的活动，那个里面有一个山可以爬上去，然后那个还可以在那个山上，就是因为山还有一点高度，所以人们就是他晚上还有那种夜景，就是那种灯光啥的，然后你也可以晚上去夜爬。然后它加上大门票，一般这两个是捆绑在一起卖的，其他里面还有一些类似于像温泉啊啥的。
就是这样听下来，里面项目很多哎，爬山啊，然后温泉，还有你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兑换古铜钱，然后去买一些东西，这样是吗？
我觉得项目还可以吧，但是就是你如果就是走马观花的话，其实一天也可以玩下来。但是如果你想悠悠闲闲的，比如说这里吃吃那里看看的话，其实2天差不多。
了解了解，所以说其实会有一些人就选择只逛一天嘛。那你感觉那古镇周围就是铜陵市对吗？有什么别的推荐的可以逛一下的地方吗？
其实我当时就是做攻略的时候没有怎么关注这个，当时做攻略就主要是奔着这个小镇子去的，因为，这个小镇子它相当于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有一个美食广场，它里面就是基本上就是涵盖就很多吃的，然后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刚好住在那里，然后它晚上还有那种篝火的活动啊什么的。
那它是比较多，就是安徽当地的美食吗？还是说各地方的都有？你有没有吃到什么很好吃的，可以和大家推荐一下？
我在那里吃， 它还是有，但是它我觉得不是，就是安徽有安徽的美食，还有就是它其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它里面的一些食材都是人家那种自己种植的，比如说蔬菜或者自己散养的那种鸡呀什么的，所以就是还是比较放心的那种。然后它里面有吃过那种饼，然后。就是还挺好吃的，就是外面是那种糯糯的，然后里面有包，比如说南瓜饼啊，或者说里面有包红糖，或者那种豇豆，那种辣辣的。
那边来讲，就这些小吃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跟就是我们所谓平时买东西的买食物的价格来说，会更贵一些吗？
我觉得。会更贵一些，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它那边也有那种比较稍微上档次一点那种，那种饭店嘛。它那种饭店的价格，比如说那种饼的价格和就是那个美食广场卖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它可能就是做法味道也都差不多，就是一个可能是在那种广场上人家自己做，还有一个是在饭店里面的厨房这样做的，像这种。饼啊啥的价格都差不多，当然大菜的话，那个广场上肯定是没有的。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还蛮适合跟家人一起出游的，就是因为它也有提供这种饭店，就是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所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刚刚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是，他那边就是买东西是必须要换成就是铜钱才能买吗？还是说你其实也可以选择用这个现代的那个现金支付这样？
在我去之前，我一开始以为他只能用铜钱买。然后我去了之后，因为我们一进去，相当于他的钱庄开在了整个美食广场旁边，但是他有一点那种一步一景的感觉，就是他其实一开始的一些吃的，比如说豆腐坊啊、凉皮这种地方开的比较分散。然后其实我，然后我们就进去看了一下嘛，但是他都是可以用，就是现金支付就是微信扫码这种。
就是说你用铜钱交易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但它还是提供现代支付的这样子。
对对对。
那有没有很多人就是在那边穿古装啊、汉服啊？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家就是那种旅拍店，然后但是也会有就是比如说小姑娘啊。那个就是穿着汉服哦，我突然想起来，他那个门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今天穿那种古装或者汉服去的话，他可以给你免大门的门票。
大门门票价格是多少？
差不多60块钱、70块钱左右，然后
了
学
解。
生的话是半价。
就是鼓励大家，其实就是体验这种古代的文化这样子。
对，因为就是，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氛围，毕竟它里面的建筑物都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建筑物，所以肯定也是希望大家，比如说穿这种衣服啊，拍拍照啊，宣传宣传。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就是穿古代服装的人越多的话，就算是不穿的人走在其中，也可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
对。
了解。然后关于涌泉小镇，你感觉还有什么我刚刚没提到的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其实也差不多了，主要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奔着好不容易学习结束了，然后刚好回国可以出去玩一下那种心态，然后想着放松放松。
了解，而且像你说两三天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比如说一个长周末呀，或者说紧凑一点，可能你随机挑选一个普通周末，对于在国内人来说去都是还蛮方便的这样子。
对，那肯定的。
是的，当时的天气怎么样呢？就是在暑假结尾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特别热，但是山里会不会
对，
好一点？对。
哦，没有，其
没
实那个
有，
地方还是挺热的。晚上可能气温稍微低一点，但是就是山上还是挺热的。但是，比如说你上山的时候，蚊子超级无敌多。我当时去的时候。 就是上山爬了一下山，然后腿上被咬了好多包。但
嗯。
是他那边就是其实小卖店，比如说卖水呀或者卖冰淇淋的地方还是蛮多的。但是可能这种小店，但是就是比如说我当时想买一个驱蚊液，但是其实这种小店没有。但是他们比如说那种门口啊那种。检票的地方会就是也会提供那种紧急药箱，里面因为也有清凉油啊这种那种比较便捷的服务。
所以它叫锦衣药箱，就是它也是还原成古代的感觉，听起来很有意思。嗯，然后对，所以像你说的，山上有很多蚊子，所以可能在夏季去的朋友，就是要做好驱蚊的这个准备。如
准
果
备。
说不想在对当地购买的话，也可以在出行之前在行李上带一些，比如说驱蚊手环啊、防蚊喷雾这样子的。驱蚊产品，对，嗯，然后那我们涌泉小镇差不多就聊到这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还再给你一次去那边的机会，你会选择去吗？
对，其实我
嗯。
当时是相当于去了涌泉小镇，然后感觉回头有点早，然后去了安徽的另一个地方，就是黄山脚下，没有爬黄山，去了另一个小镇子。我觉得两者对比的话，涌泉小镇的商业气息还稍微好一点，另一个地方商业气息有点太重了，然后我反而会更喜欢涌泉小镇，所以去的话，我肯定还会愿意再去一次。
了解了解，可以和大家透露一下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吗？
当时去安徽，其实本来一开始去的时候，准备去安徽脚下、山脚下好几个地方，因为黄山它着实有点，就是当时人也挺多的，虽然是夏季末，感觉可能大家都觉得已经是大季末了，没什么人了，但是还会去爬山啥的，所以就没有去。所以我当时去的是宏村，安徽
宏
宏
村，
村。因为
了
它里
解。
面有很多，比如说，美术生，因为它里面是徽式建筑，所以有很多美术生去画画啥的。但是里面就是商业气息味挺重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基本上除了一些卖土特产啊，要不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以及卖一些比如说纪念品。
了解，然后你跟涌泉小镇，因为你刚去过，然后一对比，就感觉没有体
对，就
验感，
商
没
业
有那
气，
么好，
对。
了解了解。那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涌泉小镇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另外一个景点，就是江苏的徐州。因为你刚刚也介绍到嘛，你是江苏人。那这次旅行是你第一次去徐州吗？还是说之前已经去过蛮多次？
对，这次旅行是我第一次去徐州，因为我们就是我一般我待的地方就是离徐州其实蛮远的，要开3、4个小时这样，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我经常活动的范围主要在比如说南京啊、扬州或者上海，就是如果出去特别短途出去玩，或者苏州这种背靠的比较近的，1、2个小时就可以到的。所以徐州其实离，我家还挺远的，所以可能这是第一次去。
了解，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去徐州旅游呢？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吃货，所以当时第一是没有去过徐州，第二是中秋节假期只有3天，还是想要挑一个短途的好去的地方。所以最后挑中了徐州。
了解了解。那你刚提到说你是吃货嘛？那在徐州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当地特色美食可以和大家分享？
吃到了一家非常非常好吃的蘸水羊肉，然后好吃到我们第一天去吃了，然后第二天中午还去吃了一顿。
然后回来还念念不忘，是吗？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回来念念不忘，因为为什么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嗯，
因为我当时做攻略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好多家，然后第一天我们到徐州，其实是已经是下午了。稍微晚一点了，然后那天晚上就去吃了一家，那家的味道不能说不好吃吧，就是没有那么惊艳，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感觉，感觉它比不，它就是不能就是感觉有点失望，然后感觉它达不到就是大众点评那个4点几分，然后第二天又去了，就是气不过，我觉得那一顿说当时说徐州羊肉本来就很有名，说怎么会味道那么一般，然后第二天又去了一家，然后发现第二家确实好吃了不少。
嗯，但是第二家是怎么找到的？
第二家其实也是那个做攻略做到的，就是当时是刷视频，然后刷到人家拍那个视频，然后那家刚好是我妈妈找到的，然后她当时就说，就是怎么会第一家味道这么普通，那就信不过再找一家。
嗯，了解了。其实这种情况在旅游的时候还蛮常出现的，就是总是兴高采烈的收藏了一些很多人推荐的店铺，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味道就是不过如此。嗯，
对，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就会觉得就是。感觉现在就是社交媒体发展的这么发达，也有利有弊，有的时候感觉大家的一些种草的文案都没有那么的有含金量，或者说可能是因为个人各位的原因，但是那么多人推荐它不应该不好吃。
嗯，我也觉得是，所以我现在旅游的时候就好纠结，我到底是应该自己到当地然后找一家看起来比较顺眼的餐厅，还是说继续相信这个网红的推荐？
就感觉感觉好吃的也挺多的，但是好像有的时候都藏在那种居民小巷里，当地人去的那种地方，但是一般攻略写出来的都不是当地人常去的那种店。
是的，是的，你这个提醒到我，就是其实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在当地有朋友，问朋友其实是最直接，然后最信得过的这样。嗯，
对，
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没有朋友，还是就是可能像你们这样子吃了第一天，但是你就不要放弃，不要对这个蘸水羊肉大失所望，可能还可以再尝试一下，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样。嗯，那安徽的蘸水羊肉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呢？我很好奇。
就是相当于是白灼羊肉，然后它的蘸水比较有特色，它用一些辣椒啊、香油，它那边的油应该是羊油，然后就是但是没有什么腥味，然后它那边用羊油拌的那种辣椒酱把它炒化了，然后用花椒啊、辣椒吧，还有葱、 什么的，把它爆炒炒香了，然后连着一盘羊肉和一盘蘸水鸡给你。
了解，所以能做就是清炖羊肉的，一定是羊肉质量非常好，然后对羊肉很有自信才可以有的做法。
对，然后他那边的绿豆芽也很好吃。
绿豆芽它一般是怎么做？
绿豆芽，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清炒的绿豆芽，但是我没有想到它那边的绿豆芽跟酸辣土豆丝的就是调味口感有点像，是那种酸辣的，酸酸辣辣的那种。
那蛮特别，这样听下来，其实徐州就是在江苏境内相对来说是口味比较重的一个地方，是吗？
因为它靠近北方嘛，就是所以肯定是就是跟那边接轨，肯定口味会重一点。
了解了解，那除了享用当地的美食之外，你们有没有去别的什么有意思的地方走一走？
当时是去了徐州博物馆，然后徐州博物馆也蛮有意思的嘛，因为其实一开始本来是准备去它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像有点像跟《盗墓笔记》里面有点关系的那种开放那种陵园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地方结果因为时间又稍微有点紧没去上，然后就去的徐州博物馆。
了解。那像徐州博物馆需要提前抢票预约之类的吗？
它需要提前预约，就是它可能会分上午的就场和下午的场，然后你要就是看着去它公众号约一下时间。
那就是票是很抢手的，还是说你可能提前预约一下就可以？因为我知道像我之前有看那个北京的一些攻略，说就是类似于北京会惩罚每一个不做攻略的人，就是他可能很多就是国博啊，像好像我朋友说你必须提前很多天，就每天5点蹲在那里抢票。那像徐州博物馆有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你可能要稍微提前一点约一下，但是不会有北京那么夸张。但是我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我也觉得还好。因为我去北京，对，我去北京，因为那是我妹妹第一次去北京，因为我�妹妹比较小，她现在才上3年级。然后当时是差不多1、2年级的时候，她第一次去北京。但是当时约了故宫博物院嘛，但是觉得光逛故宫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意思，就决定在携程上找那种导游，就是买票加那种讲解。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停在那儿给你讲，就觉得就是那个旅程从本来可以用比如说3分钟你自己走马观花的看下来，他给你讲了2、3个小时，然后讲了每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景点发生过什么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感觉很有意思，因为有的时候自己逛就像你说的嘛，走马观花，然后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多耐心去读他所有的那个介绍啊，包括不同文物的介绍，但是如果说有个导游很熟悉这个地方，然后能帮你讲解的话，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对，而且我觉得像故宫那种地方，其实它有的地方是没有讲解的，因为它是那种比较宏伟的那种景点嘛，他就会讲比如说这个大的建筑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但是就是你请的地导可能就会给你讲比如说它那个龙柱子是什么时候喷水啊，或者它那边的地面防水系统做的怎么样，那种很小的那种点，然后就很好玩。
就是官方可能其实都不一定查得到，但是导游会讲的非常细致生动这样子。
对，因为你在官方那种一些他立的一些介绍上面应该是没有的，除非你找那种地道，现在你就是你跟他走，你才会注意到这种小细节。
了解了解。那我们那个说回徐州啊，就除了徐州博物馆之外，你还有什么去什么比较难忘的地方吗？
说来惭愧，其实我去徐州就是也是一个休息加玩这一个就是这种一种旅程，所以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玩的地方很多。然后我去了一下彭祖园。 它相当于是，因为徐州的历史渊源就跟彭祖有关，所以当时就去了一下彭祖园。但是其实我觉得彭祖园现在已经有点像就是各个地方那种大公园那种感觉，就是人们可以去相当于白天的时候带小孩去，就是走一走啊。
了解，那徐州你感觉游客多吗？
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我去的，当时刚好中秋节那种附近是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所以其实当时那段时间游客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点那种避台风的那种心思。
是，都很怕自己去的时候正好就是台风来了这样，
对对。
对，但是你们去的时候运气蛮好，就是台风没有真的刮过来。
那我们当时刚好去徐州的时候，泰州来台风了，然后我们刚好去徐州了，然后，快下雨下大的时候，在高速上的时候，其实雨下蛮大的。后来回泰州的时候，其实，泰州台风也已经走了。
这样子，这叫什么？勇敢的人先吃螃蟹，是吧？所以你本身是泰州人，
对，我是泰州人。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刚刚介绍自己是江苏人嘛，我认识一些江苏朋友是不会介绍自己是江苏人，他一定说，比如说我是这个扬州人，我就是扬州人，然后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就是什么地方人，所以我刚才很想问你，就是。具体是哪里的人？
对，因为就是我知道大家一般都不太知道泰州是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我一般就说我是泰州人嘛，因为一开始肯定大家就是因为江苏本来就是十三太保那种感觉，所以大家一般都会说我是泰州人，或者就是我是南京人。但是像南京啊那种无锡啊这种地方，就是都很有名，大家一说就知道在哪里。但是我说我是泰州人，大家会问我泰州在哪里，还有人会问我是不是台州。
台州，你说浙江台州吗？
对，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哪怕说扬州，扬州都很有名，但是泰州其实是我觉得是十三太保里面最没有名气的地方，所以如果我说的话，我还要再跟人家解释一遍泰州在哪里。
了解，尤其是出国之后，是不是就是？遇到了各个地方的人，然后大家可能都是五湖四海，就更不太清楚具体在哪里。
对，我不如直接说我是江苏的，还省事一点。
了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刚刚提到你的家乡嘛，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或者你身边人也不是那么了解。如果大家想去泰州玩的话，你会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泰州有一句名言叫“早上水包，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具体是什
”。
么意思呢？
这句名言就是因为扬泰不分家嘛，所以扬州的很多就是，就泰州的很多特色都一开始跟扬州是一样的。这句俗语差不多是，说的大家早上会先去吃早茶。然后晚上可能会去泡个澡，
泰州的早茶和，因为我在广东生活过很多年嘛，和广式的早茶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觉得相似之处是，就是早上会喝茶，就是会喝，比如说龙井啊、铁观音、乌龙这种各种各样的茶水，就是你想喝什么就可以去喝那种。就他们俩的很大相似之处就是，人们都会就是早上早早的起床，然后坐在那儿慢悠悠的，可能晃到10点多钟的那种感觉，就是早上慢慢吃早饭，晃到10点多钟。但是我觉得不同之处是，广州的那些早茶，我觉得大部分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就是大家都吃的一般是像什么肠粉啊，或者那种粤式的那种菜点点心的那种感觉。
嗯，是的，碳水比较多。
但是但是其实像泰州、扬州这边的早茶，碳水也很多。扬州、泰州这边一般是早上是包子，还有鱼汤面。还有鱼汤馄饨，还有那种虾饺啊，然后蟹黄包之类的，挺有名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干丝。
干丝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之前没有尝试过，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哦，干丝其实就是豆腐，就是豆腐把它切成很细的那种细条。干丝一般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煮的干丝，一种是烫干丝。但是早上，大家一般会吃烫干丝。
烫干丝具体是怎么样做呢？
就是有点像把干丝烫熟了之后，然后相当于把它摆一个盘，然后淋上酱油啊，然后放一点花生米，撒一点花生米，然后一点姜丝还有香菜在上面。
听起来非常好吃，我下次回去的时候要去吃一下。
可以来尝尝。然后泰州很有名的就是蟹黄包。
蟹黄包它
是
那种厚皮包子还是薄皮？
蟹黄汤包，就是那种就有一点点像就是那种水晶虾饺，但是其实皮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它，但是皮的厚度差不多，就是那种没有那么透明，就是正常包子的那种色泽，但是就是很薄的一层皮，像那种纸一样，然后里面包的是那种蟹黄啊，然后一般这种的吃法就是人家会给你一根吸管，让你先插在包子上，把里面的汁水全部吸掉，然后再咬开。
哦，那它跟上海的那个小笼包比起来，就是说它会是一个更大一点，是不是？
它基本上可能比人的一个拳头还要再稍微大一点。
还有什么其他美食，就是你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还有就是晋江的粥脯和黄桥烧饼。
黄桥烧饼，我好像听我扬州的朋友也提到过黄桥烧饼。
对，挺好吃的。就是那种它里面有豆沙啊，芝麻，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肉松的，就是那种酥皮烧饼，然后外面撒芝麻，
就刚烤出来的，非常非常香。
对，然后还有就是猪肉脯，就是一般我们这边的猪肉脯就是那种一小块一小块装那种小袋子当小零嘴的那种，不是那种卖的很大一片，但是很大一片也有，但是我自己比较常见就是那种装小袋子里的那种猪肉脯，然后人家送装成礼盒送给亲朋好友的那种。
猪肉脯它通常是做甜口的吗还是咸口的？
甜口就可能有一点咸味，但是重点还是放在甜上。
了解了解。然后你刚刚有提到嘛，说晚上要泡澡，那晚上泡澡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太了解就是这句话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没有怎么体会到就是泰州有这个泡澡的文化，我觉得可能现在泡澡文化不太浓了，但是早上吃早茶这个环节还是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 比如说，我很久没有回家了，基本上第二天就是总是早上就是家里人陪着出去吃个早茶。
了解。我觉得吃的文化总是就是最具传承性的。然后你在国外的时候，通常我个人来讲，我最想的总是家乡的美食啊，然后国内一些好吃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也是这样？
对，我也是这样。然
对。
后我们这边小馄饨也很有名，
小馄饨一般是做什么馅儿的？
就是肉馅的，但是那种有点像小金鱼的那种感觉，就是放一点肉馅，然后把一个面团就是搓吧搓吧，就差不多了。
就是皮儿是主要部分，是吗？
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这儿皮儿不是那种手擀皮，一般都是就是那种机械擀出来的皮。然后稍微搓一搓，就是一个像小金鱼一样那种小馄饨就做好了。
所以是做的比较薄的那种皮，是不是？
对。
了解。如果假设现在你要推荐一个朋友来泰州玩的话，你感觉你会推荐他，计划一个几天的行程呢？
会计划一个3到4天的行程。
3到4天。
因为，除了泰州有这些美食，然后还比较有名的就是，秦湖风景区。哦，
了
它
解。
是一个国家4A级的风景区，它里面就是有那种麋鹿啊、丹顶鹤和扬子鹅那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是一个，主要是一个湿地公园。
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嘛，就是你大概去逛的话，是一天可以逛完，还是说可能
一天就可以
要？
逛完了，这主要是一个湿地公园，就是，就是你们可以去逛一逛，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吧。然后它在，就是会有秦湖的会船节，就是，像那种赛龙舟这边，就是这边也会有。
了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今天本来想跟你聊就是小众的就是旅游景点嘛，然后聊完两个，突然聊到你的家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去泰州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好好的玩一玩，然后包括江苏的其他地方，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比如扬州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徐州都可以去逛一逛。
对，因
他
为
们，
像比如说泰州有那种，小园子，就是肯定没有苏州，就是像那种留园啊这种园子那么有名。但是如果是春天的时候来的话，也会有各种各样小园子。我们有，梅园啊，然后比如说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园子，也可以进来逛一逛。
了解。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其实是泰州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就是被那种旅游的文化浸染，就是它还是保持着一个当地人生活的特色啊什么保持的比较好，然后旅游的那种商业感会比较小。
就是其实伤害感也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泰州，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泰州是一个，第一它不怎么出名，第二就是它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第三是因为它的就是景点都不是都比不上其他地方那种那么大、那么有名、那么赫赫有名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可能还是一种就是那种像那种。水城慢生活那种状态。
了解。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3个地方都很适合，就是可能你觉得非常非常累，然后想要出来喘口气呀，然后不想要那么特种兵的行程，然后你计划一个2、3天，然后吃吃美食，看看风景这样子的地方。
对，那肯定的，因为刚好
嗯。
泰州有一句俗语叫做泰州太美，顺风顺水，因为它。泰州相当于没有太靠近海边，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水。但是因为泰州相当于在江苏境内，然后也没有山，所以说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那种很高那种山可以爬，所以就是那种水城慢生活那种慢慢悠悠的感觉。
我感觉跟你聊天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感觉你也是非常 怡然，然后慢慢悠悠这样子的感觉，聊天很舒服。对，
还有一个我在我的记忆中就是泰州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做千垛，它一般春天是千垛菜花，秋天是千垛菊花。
哦，
它相当于是一个像一小块一小块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中间有小桥啊，然后有流水什么的，就是春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那边会有很多很多的油菜花，然后你去那边看就是看金黄金黄的一片，然后秋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菊花，橙黄色的。
所以泰州是一个应该是个四季还蛮分明的地方，是不是？
对，四季还蛮分明，就是秋天的时候没有夏普这边这么冷，还是会暖和一点，可能20几度或者到10几度的样子。
嗯，了解。那我其实蛮推荐上海的朋友可以，因为又很近，然后因为上海秋天超级短，我觉得如果上海的朋友想要感受一下秋天的话，完全可以去泰州感受。对，
对，
去看看赏赏菊花。
如果上海的朋友们觉得上海的生活实在是有点太卷了，就来泰州可以住假2天。
是的，是的，因为很方便。现在上海和泰州的高铁是直通的吗？
通的，
通的，通的，对，那就完全没问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柯尔今天和大家分享，无论是安徽的涌泉小镇啊，然后江苏的徐州，还有他自己的家乡泰州，他们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比起就是那些网红景点来说不是那么的热门，但是呢就像我们在节目中聊到的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想从平时的生活中出来放松一下2-3天的时间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是非常好的地点推荐。然后呢我们就祝Claire 在西雅图的生活然后学习都顺利，然后之后有机会去更多有趣的地方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
好
,OK,
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